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养分，充实神学知识。今天神学补给站陈牧师继续以创世纪约瑟的经历分享什么是敬畏神以及敬虔的生活。
从敬畏到敬虔，从自己到彼此，从善行到福音，陈继让牧师研经培灵会。
十五世纪英国有一个国宝级的诗人叫做约翰·邓恩，他有他的诗集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直到现在也常常被引用。那个诗集当中他讲到，他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第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爆发第二次的黑死病，当时约翰邓恩他是伦敦最大的教会圣保罗大教堂的牧师。第二次欧洲所流行的这一个黑死病，死亡的人数不断的攀升，不断的攀升，单单在伦敦这一座城市就死亡是当时候伦敦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剩下来的人要不是想方设法想要逃离伦敦，再不然就是涌进到教会里面祈求上主在这么严重的疫情当中能够保佑他们。邓恩身为这一个教会的牧师，面对着整个国家现在疫情的那样子的一个现场，那种处境的里面，他看到人们要不是逃离伦敦，就是进到教会里面求上主的保守，他就写了一首诗。在那首诗里面他讲到，他说在我们各式各样的惧怕当中，是否包括惧怕上帝？各位想一想，你的人生有没有一张惧怕的清单？对我来讲，惧怕的清单第一名叫做老鼠，我非常怕老鼠，看到老鼠我会丧失所有的理智。各位，我们有很多的惧怕，但是在这一系列的惧怕的清单里面，约翰·邓恩问说，我们有没有人惧怕神？惧怕神是不是在我们的惧怕清单当中的首位？邓恩后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在紧急境遇中的灵修。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给我一种敬畏，是我可以不为之而恐惧的。他恳求神给他一个敬畏神的心，好叫他不会因为犯罪而活在对上帝的惧怕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重要的教导。敬畏至少在约瑟的人生的故事里面，它意味着他不断的拒绝那一些对自己有吸引力却得罪神的事情。敬畏神是在生活日常当中拒绝作恶得罪神的敬虔的态度。 他也是基督徒能够胜过试探非常重要的基转。十八世纪带起英国大复兴的约翰卫斯理，他曾经有这样一个祷告，他向主祷告说：主啊，给我50位什么都不会只会祷告，再给我50位什么都不怕就惧怕上帝的人，我就能够改变这一个世界，我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这样子的卫斯理，他成为十八世纪英国大复兴的点火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的生活的处境的里面，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世界，它有两张脸孔。第一张脸孔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用财富来衡量一切。第二张脸孔叫做消费主义，你的消费能力定义了你到底是谁。在这一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至少在道德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开始不断面对除罪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你会发现这一个各方的势力不断在为人脱罪，透过法律为人脱罪，道德的价值完全被否定，道德的价值完全被否定，而人跟人之间的伦理只剩下一个不冲突的原则。这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加上消费主义的社会，基本上就是以人为本，以物质为宗的一种信仰，一种新的形态的宗教。这两种意识形态把现代人的生活彻底的物质化、欲望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无神论的生活的文明。这一种无神论的生活文明，借着这一个资本，借着消费的不断的推进，到最后把所有的世界导向所谓娱乐至上的方向。各位，所以即便是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哎呀，没有关系，快乐就好了，快乐是最重要的。我们活在一个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认同的这一个世界对我们所讲的就是娱乐至上。2021年 Netflix 他拍了一个影片，非常的有趣，叫做《千万别抬头》。他基本上他的背景是谈到了一个彗星会撞到地球带来毁灭的一个消息，但是他跟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灾难片不一样。过去的灾难片你会看到，面对这么灾难的即将来到，人类会团结在一起，人类会团结在一起，然后试图去面对那个灾难，去化解，去胜过。或者是在很多的灾难片当中会出现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的挺身而出，甚至因为他的牺牲，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各位，你知道在人类的文明的意识的里面，灾难非常重要的一个 DNA 是跟救赎有关系的。当毁天灭地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现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救赎者出现，一个超级英雄出现。但是这一部影片却没有，这一部影片让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听到这一个消息之后，赶快透过 LINE、 透过 Facebook、 透过所有的社群媒体不断的转发，然后不断把自己接近这一个灾难的现场的光景，然后不断的报道出来。各位，这个影片到最后，这个彗星真的撞上地球，人类真的从地球上消失掉了。有一批来得及逃离的这一些人搭着太空船，他们到其他的星球去，结果又遇上了一些的麻烦，到最后这些的太空船纷纷坠落在那个星球上，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活着。你知道这个影片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活着的人干什么？那个活着的人打开太空舱进出到这一个世界的时候，然后拿起手机自拍，然后上他的社群媒体，然后转传转发。你会发现这个影片其实是一个讽刺现代人类这种娱乐至上的这种生活态度。美国有一个媒体文化的研究学者叫做波兹曼，这一个人 他在1985年他写了一本书，就让我们娱乐至死吧。他谈到资讯发达的现今，传播媒体的泛滥的这一个世界，政治人物诉求的不是有逻辑的政见，而是个人的魅力。新闻所诉求的不是专业跟真相，而是悲情跟娱乐。他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媒体的世界里面，我们都不知不觉地被导向这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这样子一个生活的形态。这本书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谈到，他说严肃的思考在这一个世代已经成为过去，迎向娱乐跟激情的我们会不会毁于自己所热爱的？另外一段话他这样子讲到，他说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人们因为娱乐反倒失去了自由，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控制我们而毁灭我们。各位，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样态，这样子的一个现代生活的文明，它背后的真相就是对神缺乏敬畏。就像诗篇所讲的愚顽人，他们说没有神。台湾的俗语这样子讲，心中无神，眼中的无人。一个人心里面没有神，他就不会把任何人放在他的眼中。所以诗篇25篇第1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敬畏就蒙福，而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会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箴言3章7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是我们敬畏神采取的一个实际的行动。以赛亚书33章6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谈到将来那蒙救赎的族群，他们要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接下来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思想这一个信息，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段落，敬虔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9章11节到15节的经文。这个经文进入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时间副词，有一天。各位记得这段经文要结束之前那一个段落吗？那一个段落说，主人的妻子天天对他说。所以这一个有一天就是天天的当中的一天，他呈现了主人妻子内心当中莫名的对约瑟那个莫名强烈的那种渴望。这同时也说明了约瑟他面对的不是他轻易能够躲过的一场灾难跟试探。就如同彼得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一个我们的仇敌像一个咆哮的狮子一样四处徘徊游荡，在寻找机会要吞吃我们。有一句话这样子讲，你或许会困倦，但魔鬼从不休息，直到他得着你。我想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非常适合放在这一个约瑟面对他主人妻子的那种情况。终于来到了有一天，这是一个直球对决的时刻。圣经作者描述，一开始主人的妻子只是用言语来挑逗他，但是在这一天他竟然动起手来，他拉住了他的衣服。 所以约瑟为了表达他心中他的心智的坚决，他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坚决，所以他就从被拉的衣服这一个衣裳脱身而出来，把衣服留给他主人的妻子，自己就逃离了跟主人独处的这一个空间。圣经里面常常因为穿衣服而出事的就是约瑟，他没事，他爸爸为他做了一件彩衣，就那彩衣使得他到最后被兄弟出卖。接下来他再一次出事的也是因为一件衣服，那一件衣服是为了他表达他要拒绝他主人妻子对他的诱惑，但是这一件衣服成为他蒙上不白之冤的铁证。或许是因为恼羞成怒，或许是因为因爱成恨，这一个女人得不到约瑟，决定要毁掉他，所以他就从原来没有其他人的屋子里面大声的喊叫，他诬陷约瑟，调戏他，意图侵犯他。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故事更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告诉我们敬畏上帝不单单只是拒绝恶事而已，更进一步的，你将会为你拒绝恶事这件事情付上代价。没有任何一种坚持是无需代价的，没有任何一种坚持是无需代价的。接下来所发展的不白之冤，就是约瑟敬畏神，他敬虔的生活，拒绝作恶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接下来经文创世纪39:16-20的经文告诉我们，主人的妻子就抱着那一件衣服等着她的丈夫回来，等她丈夫回来之后，她就乱扯一通，就诬告约瑟，到最后她主人就非常的生气，她把约瑟下在监里。约瑟为了坚持对上主的敬畏，他这个时候不但在同为仆人的埃及人当中有了一个坏的名声，他的人生更往谷底里面掉。他原本是父亲的宠儿，被兄弟出卖成为奴隶，现在因为主人妻子的诬陷，他成为囚犯。我们所谓的冤狱蒙了不白之冤，那么牢狱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各位请记得，这个牢狱是约瑟敬畏神的坚持所付出的代价，监狱成为约瑟敬虔生活的现场。你以为敬畏上帝，你以为敬虔的生活是在那一个飘着灵气的深山吗？你以为敬畏上帝是指那一些在一尘不染的庙堂当中诵经的人吗？敬畏上帝不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调，至少对约瑟来讲，敬畏上主换来的是幽暗、脏污、臭气熏天的牢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故事的第二个段落，我们学习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这一个教导告诉我们，敬虔是什么？如果敬畏意味着我们拒绝那些临到我们身上的恶事，那么真正敬虔的生活就是为了拒绝罪恶，宁可付出身陷牢狱的重大代价。各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懂，为了我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我想要的事物，我付出代价，这个道理说得通。但是为了我不想要的事物付出重大的代价，却是这一个故事里面所呈现的。如果年少的约瑟把持不住，他真的上了主人妻子的床，他东窗事发，他被丢在牢里，我们会说那是罪有应得。但问题是，他却是为了不负主人的信任，他不想做恶事得罪神，却被下在监狱的里面。各位，这就是敬虔在这一个故事当中的样貌，这就是敬虔生活在这一个故事里面的样貌。为了拒绝罪恶，宁可付出代价，身陷牢狱。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这一个人，当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希特勒 有两个最大的威胁，让他如芒刺在背的，第一个就是美国会不会参战，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参战可能会完全决定整个战争的结果。第二个让他坐立不安的，就是潘霍华所代表的，当时候德国教会当中少数的良心。当时候的德国教会用了很多的神学的论述支持希特勒，但是这却是潘霍华所拒绝的。他联合了其他的神学家、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教会的牧者，他们一起反对希特勒，一起反对希特勒，甚至到最后，这一个潘霍华直接参与在一个刺杀希特勒的这一个计划。这个不幸的是，这一个计划被识破，后来他就被逮捕下监狱里面。在希特勒自杀的前两周，他被绞刑处死。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英国伦敦，到西敏寺大教堂去参观的话，你们可以看在西敏寺大教堂的正门口上面，你可以看到十尊雕像。这是1998年完成的。这十尊雕像，它是记载的，它是纪念20世纪殉道的那些的圣徒。当然也包括美国黑人人权运动的这一个斗士马丁路德金恩，而潘霍华也是其中一位。他们认定潘霍华是为真理而殉道的。潘霍华写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在这个《追随基督》的里面，他讲到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们来为他而死。信仰不是给我们一种智慧聪明，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世代当中，找到一个最舒适的角度，跟罪妥协和平共存的存在者。他说，我们如果真的是基督的门徒，他的跟随者，我们应当，我们预备要抵挡罪恶而付出流血的代价，而却在这一种不白之冤当中，我们仍然心存着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重要的教导。近前的生活，至少在约瑟的故事里面呈现的是，他拒绝罪恶，他却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不得不说，付代价甚至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在21世纪的教会界当在教会里面已经渐渐的不视为一种美德，它已经不再是常常被强调的信仰的价值。就是为跟随基督，为了在这一个世界上做主的门徒，抵挡各样的罪恶，保守自己的生命的清净，而愿意为此付代价。会不会我们在翻译圣经当中福音这一个字，福音或者是好消息这一个字，它本来就会抵消那一个福音圣经所讲到的那一个福音的这一个真正的价值。所以当前教会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最面对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福音却不提说十字架，我们说是主的门徒，我们却没有真正的跟随基督。我们拥有信仰，我们觉得我们有敬虔的信仰，但是我们却不曾真正的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成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做的就是做容易的事，走好走的路。21世纪教会基督徒信仰的光景大概就是这一个写照。一方面我们要得着基督，一方面我们却要保有这一个世界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各位，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敬虔的生活将无从成为可能。准备好代价是基督徒无法回避的挑战。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谈到那真正的天国的福气，天国的福气，天国的八福里面谈到什么？为义受逼迫。能够拥有神国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人。 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十四节，登山宝训要结束之前，他挑战他的门徒，告诉他们，你们要进窄路，你们要进窄门，要走小路，因为那是引到永生的路。耶稣甚至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的地方直接讲，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真的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一个世代当中做一个真正基督的门徒。我们渴望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的里面，我们能够有过金钱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为金钱的生活付代价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打算要付代价，我们至少从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那是不可能的。约瑟他金钱的生活，牢狱成为他生活的现场，成为他人生的一段的伤痛，后来也成为他再一次被抬举的一个地方，是因为他愿意付代价。所以弟兄姐妹，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敬畏神他也许有着宗教以外的意象，他更贴近我们生命的本质，他更深刻的在描述我们生活的样态。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领受的一个信息，我分享的信息就是，我们要让对主的敬畏成为我们敬虔生活的真相。敬虔生活的这一个事实，只能建立在敬畏神的这一个真相上面。有两个重要的教导出于敬畏。敬畏的意思就是意味着不断拒绝那些对自己有吸引力的事却得罪上帝的事。第二个就是敬虔的生活。敬虔生活真正的可能性就是你打算为拒绝罪恶来付出代价。请记得约瑟敬虔生活的现场不是飘着灵气的仙山，不是一尘不染的庙堂，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调，而是又暗又脏又臭的牢房，那却是敬虔生活的现场。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我们再一次的深思，帮助我们能够从对神的敬畏进入到敬虔的生活里。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敬畏神是敬虔生活的真相，它是在生活的现场深刻的描绘生活的样貌，有时为了拒绝罪恶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同时也是神化妆的祝福。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Yeah.